这个乐跟这个世间那种快乐不一样，这种乐接近真乐。这个世俗里面的快乐都是五欲六尘外面的刺激，不是真的，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是真乐。你在这个地方得清净心，所有一切烦恼忧虑牵挂都没有了，你看你的心多清净啊！所以说清净平等觉在这个里面能体会到，在念佛堂里可以体会到。虽然不是真正正得接近了，清净平等觉的气氛有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这个气氛要保持，要延续，还要不断向上提升。再一提升呢，就到功夫成片了。到那个时候，离开念佛堂，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岗位，从事任何工作，你都是游戏快乐。正如同诸佛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这经上不常常说吗？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佛法里叫这些佛菩萨了游戏神通啊，他们到六道到十八界教化众生游戏快乐啊。他是来唱戏的，所以唱得很快乐啊。诸佛如来到世间都是来唱戏的，都是来表演，表演给我们看。个个都是自在快乐，所以这一尊竹叶神教我们这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做佛菩萨的工作没有自己，只有众生。没有自己的主观，只有诸佛如来的正法。我们只不过是在表演而已啊！这就叫行菩萨道啊，这叫修佛行。第九尊诸根常习诸业神，诸根六根，六根都欢喜六根怎么欢喜呢？清净心现前呢，六根就欢喜这是佛经上讲的长生欢喜心。经典里面常常形容啊，释迦牟尼佛全身愉悦，那就是六根常喜啊，毛孔都微笑啊，这是经典上形容诸佛菩萨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很难体会，是自己从来没有这种境界，每一天都生活在苦恼当中，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这个生活在大乘佛法之中，在华严经里面，在无量寿经里面 所以我们通过无量寿大华严的学习，你会得到，你得到这是正常的享受，你没有得到是你学修学功夫不得力，你如果学习功夫得力了一定得到，这就是平常所讲的法喜充满，就是这个意思啊，六根愉悦法喜充满了。这个世间人家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念念行行都是为社会为大众利益，帮助社会安定和平，帮助社会繁荣兴旺，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他怎么不生欢喜心？幕后这一阵出生敬佛诸业神，你看看这个十位上首以普德净光发起，以出生敬佛来收束，总结在这个名号里面，这个意义非常非常深啊。主业神所修的是积阴德积阴功啊，做一切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不求人知道啊。论语一开端，夫子教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那个就是敬父啊，真实的福报。论语开头三句可以说是儒家教学的三大纲领，当年编这个书的人把这三句编在开端，意义很深很深。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跟我们此地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学，我们在华严经上学到了，实习就是时时刻刻做到，那是习啊。你要做不到不行啊，你做到之后你就发喜充满了，你就长生欢喜心。学了之后一定要做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你看就是的，几乎每一天都有海外的团体到这儿参学，天天有朋自远方来，所以这个道场你看从上到下乃至于每一位在此地做义工的都是发心充满这个道场一片祥和 为什么呢？就是真实清净的佛德。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是总结这一类参加法会的大众，他们的人数无量无边。戒勤修习，依法为乐。这一句是说他们的德行。他们虽然默默在做，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不懈怠，不疲，很认真努力，天天在做啊。没有人赞叹他，没有人奖励他了。以法为乐，法是什么？法就是他所知、他所学、他所做。这个法专指这一点，他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晓得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样样如法，与佛的教诲相应了，念念之中啊，远离迷惑颠倒，念念之中与真实佛慧相应，他怎么会不快乐呢？所以总结以法为乐，绝不以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为乐。那个乐是假的，决定不是真的。为什么会失掉的？这佛法里面讲，乐是坏苦啊，自心里面的乐是真的，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才能讲长生欢喜心，你永远不会失掉啊，就是。你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呀，与法相应。那么这个法在此地，简单的说，就是与《华严经》这个法相应。那我们现在晓得，《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分量少。容易读诵，容易受持，都能与经教相应呢，叫依法为乐。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32面第四行，32面第四行。佛有无量诸咒身，所谓世现宫殿诸咒身，发起会向诸咒身，药身庄严诸咒身，香华妙光诸咒身，胡及妙药诸咒身，药作洗沐诸咒身，普现诸方诸咒身，大悲光明诸咒身，善根光照诸咒身，妙法璎珞诸咒身，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借于妙法能生性解，恒供精勤严实宫殿。这一段跟上面恰恰了相反，上面是主业， 诸位懂得主业神表法的意思，主咒神呢就自然就明白了。主业神就是积阴德啊，默默的行善，帮助一切众生，而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也没有地位，在社会上并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利，但是他们做的是真实的功德。在本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唯有竹叶神占的数量最多，而且表法了很高，从春和竹叶神代表初地，那么一直是二地、三地到八地菩萨，都是主业神啊。第九地主灵神，所以这个在后面经文来看，你看佛法里头也特别着重在积阴德了啊。不仅中国无圣先贤这样教我们，佛法也特别注重，那么这到后面可以看到的，这主咒神，这个是在社会上有地位啊，我们讲的是有他的职位，有权责，有权有责任的，而且有德行的这些过界的领导人物，那么这就属于主咒神了啊。他的范围啊，包括非常之广啊，就跟主业神里面所说的一样。下面也举了十位上首，那么这十位上首也就是给我们提示领导大众的德行，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佛法里讲同理大众啊，你把你本分的这个工作做得很圆满，真正能够利益众生、利益社会，那么提出这十个纲领。其实《华严经》里面一戒十度多戒十一，任何一位都含是圆满的各国地位，任何一行都含着圆满的菩萨行，这是经上所说一即一切一切切行。不过此地提出来就在你这个权责之中特别重要的。那么佛在此地举了几个例子，这十个例子。地尊所谓世心宫殿主咒神，宫殿是表法的意思啊，表慈悲富裕， 表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是一个机构的领导人、负责人，你要爱护你的事业，要爱护你的部署，要关心他们，要教导他们，要帮助他们，那么这个都是宫殿所含的意思。宫殿是我们居住的房屋啊，有房屋可以遮蔽风寒，身心能够得安稳自在啊，所以用宫殿来比喻慈悲。事先也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那么这就是我们讲习总标题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这个不是应得，这个是要做出来，很明显的做出给社会大众做榜样，人人都看到啊，你这个榜样好，确实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自然得到社会大众的赞扬啊，得到国家啊社会的褒奖，那么这就是诅咒神啊。怎样事先啊，就是怎么样做出好样子来给人看，这个事先两个字，也就是经典里面常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些。如果我们对于世尊的教诲要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拿什么去实现？你所实现的就是表现在外面给人家看到的，就是依教奉行吧。每一天都要读诵大乘，你所修学的经典天天要读诵啊，每一天读诵，这个里面有很多层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对老师的尊敬，展开经卷，就如同面对世尊，听世尊的教诲，这是报恩心的，这是真正修供养啊，报恩供养，以真诚心坚信读经。第二个意思，常常读诵就能熟记经文，不至于遗忘，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起心动念都能想到佛的教诲，我动这个念头该不该动，佛在经上怎么样教给我们，我可不可以动这个念头啊？可不可以有这个行为，你才能记得住啊，记都记不住你怎么能修行，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嘛， 所以记都记不住啊，你从哪里修起？这是第二个意义的时候，熟记是人的教诲。第三个实心啊，第三个是实心。如果不读经，你的心呢就攀缘五欲六尘，攀缘万缘心界啊。读经一心专念，你就能收心，收心就容易得定，容易得清净心。这第三层的意思。第四层的意思，帮助你开悟啊。常常读诵啊，会开悟啊。由此可知，读经真的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我们才能够实现。菩萨为一切众生示现一个好样子，这个示现的根本就是读诵大乘。所以每一天不念经怎么行？在过去，经典流通的数量很少，学佛的人很多，经本很不容易得到，所以即使没有机会读诵，最低限度朝暮二课一定要读，这是不能再少的，就是你一定要做早晚课啊。早晚课诵，每一家的仪规戒不一样，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晓得，他修学某一个宗派，一定要读诵他本宗的经典，依照本宗的方法来修学，我们明白这个原理，知道现代同学们的需要，我们编了净宗的招募课程，早课我们读经，只读《无量寿经》第六品。读这一品的意思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早起，今天一定要发心，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将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我们也照他这个样子发愿，把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今天这一天，念念呢不忘本愿啊，念念都与本愿相应，这叫修行啊。所以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我们学32品到37品，这个内容持戒念佛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是五戒十善到这一部分经典，让我们 很冷静地去反省。佛在这里面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触犯？如果有违犯，立刻忏悔改过，明天决定不犯。所以顽固是忏悔啊，顽固是反省，是改过。这个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决定不是做一个形式上的早晚课，在佛菩萨面前念给他听就好，好像我的事情就交代完了，这个没有用啊。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些东西啊？是我们在佛菩萨面前以虔诚恭敬心，如同佛菩萨在面前为我们做证明呢，督促我们，警策我们，我们一定依教奉行，是这个意思。所以世心宫殿读周身呢，最低限度要从早晚这个两堂课做起，两堂课做得很踏实，做得很认真，这个样子就能够影响你周边的一些人物，别人看到你这么认真这样做，天天做做，有恒心，有毅力，一生都不中断，就能感动别人了。你家里面人逐渐也学佛了，你的邻居亲戚朋友逐渐也都会学佛了，向你学习，你做出一个好样子啊。我们的生活依照佛的教训，我们工作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工作，也遵守佛指导的原理原则，决定不犯了，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儒家要求人的标准是君子，我们社会里面好人呢，做好人呢，佛法里面要求的是做菩萨，菩萨是佛的学生啊，我们今天要做菩萨，每一个人都要做菩萨。华严经里面所有一切出世大众通通是菩萨，读夜神读昼神都是菩萨，用这些名词用这些形式来表法而已，无疑不是表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是我们觉悟明白应该怎样去做。那么这是讲的是现的，像我们先前这个讲堂跟念佛堂，这是我们四众同修在此地实现的，时间久了决定能够给社会有很好的影响，每一位在此地文化的同学念佛的同学 都是社会上真正的好人呐、啊！我们够不够好呢？还要好，现在算是不错了，但是还不够标准。为什么呢？今天天在念呢，未必完全做到。认真努力去做啊，那你就是真的菩萨了嘛！你会感动社会上许多人。头一个感动你家里人，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我们现在念佛堂这开张以来也不久啊，大概才两个月吧，有没有两个月不晓得，没多久啊。你看居士里上上下下，以前讲经啊有些不来听经的，不来念佛的，都是在下面呢做义工。现在听说每一个人都来念佛，每一个人都欢喜听经的，这不就是很好的影响了吗？这是一家人都欢喜念佛，都欢喜听经。我们想想呢，很可能将来我们这个道堂的一家好了，家家都好。新加坡每一个道场都像居士林一样的兴旺啊，天天有法师讲经，天天有法师领导大家念佛，整个佛教的风气转过来了。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我看也很快。刚才林牧原居士告诉我，我们要办一个正式的弘法人才的培训班。他告诉我，准备在明年一月开课。哪些人做老师呢？因为年轻这些法师个个都要当老师，明年一月很快啊，现在大家要认真准备呀、你们打算教哪一门课，现在就要积极认真的准备了。我们招收学生就不限于出家人了，国内国外普遍的招生，四众弟子都收，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统统都收。希望你们好好的来教导。那么将来，这与我们有关系的几个道场，李居士讲了，竹林寺、法轮社，将来那里新道场，这个。还包括光明山，通通要去讲经啊！希望这些道场每一个星期也都能讲七天，一天都不空过。你们大家要发心轮流去讲啊！所以现在要做充分的准备。否则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准备的不足，那就拿不出去了，辜负大家的期望。就现在一定要努力，念佛堂的人日夜不休的念佛，我们学讲经的人也日夜不休的准备讲稿啊。他们念佛不睡觉，我们准备也不能睡觉啊！我们睡觉也搞出来了，都要用功啊，都要认真的去努力，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西人把新加坡的佛教带进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世间有灾难的，佛法兴旺的地区，这个地方就避免灾难，这个地方的人有福啊。我们默默地在耕耘，默默地在做，也不要人知道，也不需要鞠躬，个个都当主夜神，当夜神不当昼神。再看第二声，发起会向着众生，着重在发起，发起就太明显了，就很明显了，那他绝对不是主业啊，他也是主咒，他发起，发起会跟向。会相是表什么？戒定慧三无漏学啊。那么换句话就是，发起佛陀教育，佛陀教育真正的会相啊。他是戒定慧三学，这是教学的三个纲领啊，大道五分化身相的目标，五分化身相里面最重要的是幕后两句，解脱解脱之见。解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在呀。所以教学的目的是得大自在，像大家天天念心经，心经里面一开头第一句观自在菩萨，那个观是慧呀，你得自在了。解脱之见呢，这是真实智慧，般若经上所讲的无所不知，那就是解脱之见，成就圆满真实的智慧。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德号里面落实在我们生活上，就是要发起教学，这桩事情要看机缘，没有具足的缘分，你在你自己家里面每一个星期也可以讲一次经啊，邀请你的邻居朋友们来听，每一个星期定上一天在家里讲，家里客厅就行了，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听众。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初到台中就用这个方法，那遇到人就说佛法好，他说不懂，不懂没关系，我讲给你听，那星期一在张家讲，星期二在李家讲。哦，李老师最初也很忙啊，听众呢也就是三五个七八个，每一天讲的不一样，一个星期讲好几种音啊， 在人家里到处讲啊，以后慢慢大家听得欢喜了，人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在一起共修，那就得想办法了，找地方啊，最初是租借地方，租一个房子来做讲堂，然后这个人多了，财力也够了，就买一个地方，这最初台中联社就这么起来的。不是说先有计划要怎么做的，不是，自自然然形成，人多了嘛，大家需要嘛，所以就买了一个民房啊，把里面房间撤掉几个，做一个讲堂，讲堂也就是佛堂，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当然也就不会太大了。容纳一百多人，以后听经念佛的人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打听隔壁房子搬走的时候也买过来，隔壁的隔壁通。